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8月11号星期二，欢迎8月11号星期一啊，欢迎大家参加《每日关二》的节目。我们今天的内容有点多啊，第一个，中国经济正在酝酿一场完美风暴；第二个是澳洲法院说杨澜澜保释金零元；第三个是华盛顿正在上演川普版的清理低端人口。然后就是美国又延长了关税停火期限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8月11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法广报道，美国总统川普8月11号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华盛顿进入公共安全紧急状态，司法部将会接管华盛顿警察局，并且部署800名国民警卫队整顿治安，清理无家可归者。这是川普版的清理低端人口，这是跟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学的啊。川普8月10号在社交媒体发了一个华盛顿无家可归者的照片，他说无家可归者让华盛顿变得环境脏乱差，必须马上搬走。川普还说政府会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所，但是会远离首都啊。8月11号川普举行记者会，他说宣布华盛顿进入公共安全紧急状态是要把美国首都从犯罪猖獗、秩序混乱和环境肮脏的状态中拯救出来，让华盛顿变得更安全、更美丽，这是华盛顿的解放日。不过川普的说法是错的，华盛顿的市长鲍泽表示2004年华盛顿的犯罪率是30年来最低的啊，今年的犯罪率的下降趋势仍然在持续。出动国民警卫队不是解决暴力犯罪的有效做法。一个名为社区伙伴关系的 NGO 表示，华盛顿有人口70万啊，每天晚上有3782名无家可归者，在美国的排名是第15。不过大多数无家可归的人都住在紧急避难所或者是过渡性的住房当中，并没有流落街头。所以川普的做法和2017年北京市委书记蔡奇清理北京低端人口一模一样。2017年11月北京大兴区出租房发生火灾，造成了19人死亡、8人受伤。时任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借这次火灾清理出租房啊，出租房城中村啊，那么以主要是农民工啊，农民工等低收入人群，当时有大批这个农民工冒着严寒带着行李离开北京，非常惨啊。那么北京的人口从2016年的高峰期的2172万减少到2018年的2154万。这意味着蔡奇把18万人赶出了北京城。这说明什么？所有的独裁者他们的行为都是一样的。这是第一。第二，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8月11号签署行政令，暂缓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90天，留下时间让中美继续进行贸易谈判。川普这个决定是在关税上调前几个小时做出的。这是美国第二次啊暂缓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其实就是延长贸易停火的期限啊。那么川普是今年一月上任之后就开启了他的关税战，那么四月份川普宣布对等关税，美国对中国的关税当时加到了145%啊，那么中国对美国也征收125%的关税作为报复。那么今年五月中美在瑞士举行谈判，美国把中国的关税从145%降到30%，那么中国把美国的关税从125%降到10%，有效期90天，8月12号结束啊。那么7月28号中美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会谈，双方同意继续暂缓加征关税90天，但最终要由川普来决定。那么8月10号深夜，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我希望中国能迅速的将大豆订单增加4倍，喊了一嗓子，中国没反应，就是第二天8月11号 川普啊没反应是吧？那就签了吧。川普自己把行政令签了，暂缓对中国关税90天啊。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11号接受日经新闻采访时说，美国加征关税是为了削减贸易赤字，推动产业回流。如果美国的贸易失衡现象得到改善，美国征收的对等关税可能会降低。那贝森特已经发表过好几次类似的说法，说明什么？害怕通胀，害怕通胀，然后呢，先把梯子架好，万一通胀上来了，可以赶紧下。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说，川普政府加征的关税将会在今年下半年推高通胀一个点，让今年全年通胀率上升到 3%到 3.5%。 美联储的通胀目标是 2%， 所以推高通胀一个点是很严重的，这是第二。第三， BBC 报道，为了降低对中国稀土的依赖，欧盟正在致力于提高稀土的金属产量，法国的索尔维公司正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全球 70% 的稀土开采和 90% 的稀土精炼都集中在中国，所以今年4月份中国政府加强稀土、磁铁的出口管制，导致美国、欧洲的汽车芯片以及国防企业出现了停产或者减产的情况。美国和欧盟认识到摆脱对中国依赖的重要性，开始投资支持本土的稀土企业。索尔维是一家比利时的企业，但是它在法国设厂，法国的拉罗谢尔的工厂是中国以外唯一一家能够处理全部17种稀土金属的企业，所以它很厉害。法国政府对索尔维公司进行补贴和税收减免，总值达到2000万欧元，支持索尔维在法国扩建它的工厂。索尔维的 CEO 克伦说，索尔维计划到2030年满足欧洲 30% 的稀土需求。另外，美国国防部7月份出资4亿美元成为 MP 公司的股东，这也是一家稀土的精炼企业，承诺保护价长期采购MP 的稀土产品。这是第三、第四。在媒体上消失了几年的李鹏女儿叫李小玲，李小玲又回来了，这个虐账啊。时装杂志时尚芭莎8月9号在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文章的题目叫李小玲从电力一姐到诗书画创作光明之旅永不停歇啊，这是一篇拍马屁的文章啊。这个李小玲这个虐账在文章中说，她的父亲李鹏作风简朴，一件衣服能穿20年，你相信吗？这个虐账说的鬼话啊。然后他说李鹏还会亲自给他拼接衣服啊。李小玲还说李鹏这些言传身教塑造了他自己的人格啊，你大家就可以想象。当然李小玲这番话非常可笑，那么对外界对他的认识显然完全不一样。2008年李小玲担任中国电力国际发展公司的董事长兼 CEO， 同年他成为全国政协委员。08年到2013年全国政协两会上，李小玲每年都穿名牌亮相，成为媒体的焦点。2013年李小玲出席中国妇女代表大会，穿意大利名牌，这个而且穿的那个是皮毛啊，皮毛大衣，价值3万人民币啊，当然被人骂得狗血喷头啊。接下来的2014年到2015年的两会上，李小玲就改为穿这个环保袋装出席，看不出来名牌。那么2015年7月李小玲辞去了中国电力国际发展公司董事长兼 CEO 的职务，就慢慢的淡出了公众视野。但是没想到这个虐账又出现了，那让我们再骂他一下。第五，大河报报道，湖南省岳阳市湘阴县的一个男子叫肖新良，最近透露他在2023年7月在网上留言批评豆腐渣工程 就被警察行政拘留了5天，就是批评你这豆腐渣工，你可以干坏事，我不可以讲，就这意思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中国式的文字狱啊。2023年，湘阴县把门店统一改成统一模式啊。那期间有工人从4层楼坠落到2层楼的脚手架上，有人在网上发了这个视频。肖新良在视频上留言说，这是在搞豆腐渣工程，还统一招牌，总共留言是12个字啊。警察就找到肖新良，把他行政拘留了5天，理由是不实言论啊，说他在网络上起哄闹事，构成了寻衅滋事啊。肖新良对行政拘留处罚不满不服啊，被释放后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23年7月开始，2次上诉都失败。那么推动统一招牌的就是湘阴县委书记李振江。李振江在去年被双开，所以肖新良的案件又出现了转机。今年6月，湖南省高级法院作出第3次判决，1、2两审判决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撤销判决书，并对肖新良作出赔偿。那么当事的书记落马之后，这件事情才有转机，说明什么？说明他就是文字狱。第六，新浪财经报道，天眼查记录显示，大连万达集团8月11号新增加了一条被执行人信息，大连万达集团没有偿还24亿贷款，被北京金融法院执行啊，强制执行啊。那么大连万达集团现有10条被执行人记录啊，累计被执行的金额超过76亿。那么现在还存在好几条股东冻结信息啊。那么大连万达大家知道，大股东是王健林啊，持股98%。也是万达的董事长、法人代表。那么根据今年新财富500创富榜，王健林父子他的财富有588亿啊，同比减少了58%，从第9名跌到了第51名。那么为了缓解大连万达的流动性，王健林一直在卖资产。2017年，万达集团以295亿把13个万达文旅项目91%的股权卖给了融创，融创就死得很难看，就在这件事上啊。355亿把77家酒店卖给了富力，富力一接盘也死得很难看啊。2018年，5000万欧元卖掉了马德里竞技队的俱乐部啊，17%的股份。2023年、2024年，大万达出售了30多座万达广场。那么今年又卖了7座啊。那么王健林的生意呢，基本上是高买低卖啊。他基本上他有关系搞到贷款，就去买项目，买项目都很贵啊。但是呢，他现在卖的时候是贱卖啊，所以只要王健林卖资产，他的资产就会灰飞烟灭。如果按照这个趋势的话，其实王健林根本零资产，他应该是负资产才对啊，他是一个富翁啊，正负的富啊。第七，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8月10号召开记者会，说今年上半年免签证入境的外国人达到了1364万人次。免签证入境的人数同比增长了54%，占入境外国人的71%啊。这件事情有点让人疑惑。如果今年中国上半年有1364万游客入境的话，理论上来说，中国的这个旅游收入应该是相当不错，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情况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公布的这些数据啊，都是令人怀疑啊。他说这个上半年外国人出入境的总数量是3800万，同比增长30%啊。那另外就是出入境的数量达到 如果人数除以二的话，就1900万。那么2019年中国在中入境中国的外国人达到4900万，那么半年就2500万，现在多了，比现在还多600万。所以现在还没有，现在中国入境外国人的人数还是没有达到2019年的水平啊。但是这个数据仍然让人怀疑啊，因为实际上你在中国看到外国游客的机会还是不多啊。第八，香港零一报道，8月9号、10号，香港和深圳的陆路口岸客流量达到了203万人次，创下有记录以来周末客流量的最高值。这意味着香港市民已经养成了到深圳消费的习惯，而且难以改变。香港零售行业会面对更大的困难。在各个口岸当中，福田口岸8月9号的客流量达到了25万，创单日客流量的最高值。莲塘口岸在8月10号客流量第一次突破3万人，这是莲塘口岸2020年启用以来的最高值。那么因为人多，当天从深圳到香港通关要1个小时，品皮是慢很多。报道说这个周末因为是暑期啊，暑假再加上天气好，所以深港出现了空前的客流高峰啊。这是第八。第九，英国卫报报道，以色列军队8月10号定点空袭了加沙的西法医院。那么在当地采访的半岛电视台记者团造成了六名记者死亡，其中5名是半岛电视台的记者。以色列政府的理由是其中一名死者就是半岛电视台的记者谢里夫，是个哈马斯分子。以色列军方说谢里夫伪装成记者，领导这个哈马斯小组参与推动火箭袭击。不过以色列军方没有公布他的证据啊。半岛电视台强烈驳斥了以色列的军方的说法。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卡塔尔政府谴责以色列政府。保护记者委员会也表示，在战争期间记者永远不能成为攻击的目标。这是第九。第十，美联社报道，加州将会在明年11月举行州长选举。那么现任州长纽森已经连任一次，将不会再参选。加州规定州长每届4年，最多2届，跟美国总统一样啊。那么副总统贺锦丽已经宣布他不会参选啊。那么目前呢，加州州长的候选人总共有18个。艾默生学院8月4号到5号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民主党的前众议员波特，他的支持率最高 18%， 排第二是共和党的候选人，福克斯主持人叫希尔顿 12%。 那么第三位是共和党候选人是滨河县的警长比安科 7%， 第四位是民主党的前洛杉矶市长叫维拉莱戈萨 5%，还有 38% 的候选人没有决定投票给谁。这是第十。第十一，自由时报报道，民众党主席黄国昌8月11号宣布明年会参加九合一的选举，他会竞选新北市长。新北市原来是叫台北县，05年开始由国民党执政，到现在已经有20年。国民党主席朱立伦2024年总统候选人侯友宜都曾经担任过新北市的市长。侯友宜已经担任了2届，明年就不能参选。那黄国昌是民众党不分区立委，按照前党主席柯文哲的规定，立委只能任2年，也就是说明年他换人，所以黄国昌要找新的位置。黄国昌去宣布去新北选市长，让国民党感到非常不安，因为国民党原来是一直在新北执政。国民党前立委朱学胜说，蓝白合是必然趋势，但问题是怎么合啊？绝对不能复制2024年柯文哲说的民众党要坐二望一，把国民党踢到老三啊。那基本上现在双方，国民党前秘书长李乾隆说，未来需要蓝白合作，一定会有完整的参选机制， 不是谁先说了谁就赢啊。嗯，在政治利益面前还是要争一下的。十二，彭博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8月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他和英特尔的 CEO 陈立武举行了非常有趣的会谈，陈立武的成功令人赞叹。四天前川普还要他辞职啊，所以你看啊，这个陈立武是马来西亚的华裔，他后来成为美国公民。今年3月，陈立武担任英特尔的 CEO， 被寄望拯救英特尔啊。那么8月7号川普发帖说陈立武存在高度的利益冲突，必须马上辞职啊，没有其他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啊。陈立武当天就发了一封公开信，说我总是会遵循最高的法律和道德准则，英特尔正在与川普政府接洽解决相关疑虑啊。所以今天呢，陈立武就去白宫拜访川普，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财政部长贝森特也在场啊。川普就在帖子里还说，他的内阁成员接下来会和陈立武继续沟通，并且在下个星期给出建议啊。川普的帖子发出之后，英特尔股价上涨啊，盘后收市报21块1毛6，升了 2.5% 啊。那么总统公开点名要求上市公司的 CEO 下台，过了几天又说他好话，这种政治干预啊，就我没有见过哪个美国总统做过这样的事情。反正呢 ，MAGA 相信川普啊，所以川普干啥都行啊。那干啥都行呢？但是呢，对美国来说并不是这样啊，它会有后果的。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二的要闻简报，我们下面播报今天的主题。先说第一个，澳洲法院说杨澜澜的保释金零元。BBC 报道说，澳洲悉尼7月26号的一场车祸，在中国引发巨大的猜测，当地法院否认有关涉案华裔女子杨澜澜缴纳了天价保释金。交通事故发生在7月26号凌晨3点半，当时一辆劳斯莱斯 SUV 在悉尼东郊的道路上越过中线，和一辆奔驰车迎头相撞。新南威尔士州警方发表声明指出，52岁的奔驰车司机受伤并送医院治疗，驾驶劳斯莱斯的是23岁的女性。声明指出，警方对这名女子进行了现场呼吸测试，结果呈阳性，后来她拒绝再次接受呼气测试。警方补充说，她有条件的保释，并且等候出庭。那么这起车祸在中国社交媒体引发了舆情，《每日邮报》等媒体报道说，这名23岁的女子叫杨澜澜，非常富有。新南威尔士州法庭和审裁处啊，我们通常叫法院，他的发言人8月11号向 BBC 记者表示，当地警方对杨澜澜的保释并没有设立金钱条件啊，也就是没有保释金啊。发言人说，被告保释条件包括上缴护照，定期到警察局报到，在晚上不得离开住所，不得驾驶车辆，就这四条，但是没有给钱，不用交钱。当被问到网上7000万澳元保释金的传言时，法院发言人说，这些传言是极其不准确的，但发言人没有回复有关这名女子身份的详细信息。根据法庭信息，杨澜澜将会在8月15号这个星期五啊上午啊第一次在唐宁中心地方法庭出庭。她被控告的是不当行为造成人身伤害和拒绝或者未能接受呼吸测试啊。那么中国社交媒体针对杨澜澜的传言有两个核心内容。第一个就是杨澜澜秒付了7000万澳元的保释金，第二个就是法院为了防止杨澜澜无法支付保释金，提前查了杨澜澜的个人存款，发现杨澜澜个人存款2700亿澳元， 折合人民币 1.35 亿人民币。那现在从 BBC 的报道来看，杨兰兰并没有支付保释金，当然就不存在法庭去调查杨兰兰银行存款的情景。我们之前分析认为，杨兰兰所谓巨额财产的说法是伪造的，那 BBC 的报道证明了这个说法是伪造，也证明了这一点。注意我的表述是，有关杨兰兰支付7000万保释金和2700万澳元存款的说法是伪造的，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杨兰兰到底是什么人物，我们也没有看到有依据的报道，他到底是有多少钱我们也不知道啊，我们要讲清楚啊，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中国经济正在酝酿一场完美风暴。上官新闻报道，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新镇最近两个月出现了大面积门禁失效的情况，涉及很多个小区，超过1700个智慧门禁设备。那这些门禁失效之后呢，这个单元大门就全天敞开啊，那引发居民对安全的担忧啊。那么川沙新镇呢，这些当地的居民基本上是本地的回迁户，他们的经济条件相对比较好。那么失效的门禁设备是由政府在2017年统一安装啊，并且委托当地企业进行维护。那么门禁系统呢，原来它是具备身份识别和出入记录的功能啊，对小区来说是方便管理，你也可以视它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数字化集权工具啊。那么按照当初的安排呢，政府要承担设备的维护费用啊，然而在当前财政压力之下，地方政府连工资都发放都有困难，所以门禁维护费自然也就无法支付啊。结果呢，小区安全保障体系就陷入了停摆啊。在万兴家园的小区，有90多个单位的大门全部敞开。所以居民对安全隐患和管理失序表示强烈不满。这个事件折射出地方财政非常紧张。其实地方财政紧张对基层的维稳体系直接产生直接的冲击。这是一个现象啊。另外呢，就是华商报报道，西安蓝宝健身房8月4号无预警关店啊，健身房大概有300名会员联名投诉，涉及金额有20万啊。那么记者跑到现场去看这个健身房的大门紧锁，那有3台没有搬走的动感单车啊。会员杨女士说，她新办会员卡刚刚2个月，健身房就突然关门了啊。这类事件最近频频发生。在杭州滨江区东信大道250号，叫杭州武龙搏击馆，老板欠教练的工资20万，学员学费80多万，然后跑路。另外天眼新闻报道，贵阳市关山区跃然广场叫天空一号的健身房突然停止营业啊，疑似跑路啊。有一个儿童体能训练机构叫卓越儿童运动馆，最近同样出现了老板跑路的情况。2022年，卓越儿童运动馆在全国29个省有300家门店，这是一个很大的机构。那么但是呢，现在开始出现，应该它是 franchise 啊，特许经营，所以很多店开始跑路。还有一个这个健身连锁品牌叫威尔士的收缩也很明显。新京报报道说，威尔士全国门店高峰有165家，但是到了今年7月20号，只剩下了上海徐汇院店和川沙华府店 仍然在经营，剩下两家店啊。那么从去年十月出现的这个关店潮以来，威尔士在上海长宁区的消费者先后登记，这个登记累计收到了近万份退费申请。上海市消费者保护协会保护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去年啊，健身行业投诉量暴增了63%，其中威尔士的投诉占到24%啊。那么从西安的蓝宝到威尔士关店潮，折射出健身行业正在面临灭顶之灾。为什么？因为中产消费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尤其是房地产市场持续下跌，正在呈现崩盘的状态。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经营者，都很难面对这个局面啊。另外我们再讲讲汽车啊。德国之声报道说，德国车厂愁云惨雾啊。奔驰汽车的业绩上半年净利润只有27亿美元，暴跌56%，营收下跌9%。奔驰的 CEO 叫康林松，8月11号接受商报记者采访，他说整个汽车行业处境艰难，有三大困境，三大困扰。第一是美国关税，第二个是中国市场内卷，第三个是电动车转型超长。所以康林松把中国市场竞争描述成为这是一个达尔文式的竞争，因为有100多家车厂在激烈的竞争，而且这几年呢，中国市场对德国的高档车热情非常有限啊，消费热情非常有限，就是没兴趣啊。法国世界报报道说，中国电动车行业正在经历产能过剩、竞争惨烈的局面。截至8月8号，比亚迪在港交所的股价今年5月是最高值，到现在跌了多少？ 30%。在深交所的股价同期跌了 49%、基本上跌了一半啊。所以比亚迪5月份开始，它看销量开始下跌。那7月份比亚迪的销量环比下跌 10% 啊，而且比亚迪的市场份额一年前是 35%， 现在跌到了 27.8%。 于是比亚迪就开始价格战，22款车型5月份开始降价，降幅最高有 34%， 这样的话其他的就开始跟进。所以中国现在电动车开始这个价格战打得一塌糊涂啊。法国世界报说，地方政府是中国电动车产能过剩的幕后推手啊。那么但是呢，现在电动车市场的淘汰赛已经打响，规模小的电动车会出局啊。那么原来是中国有300家电动车，现在已经剩下一半。那么专家预计最终能活下来的电动车可能只有5到10家，应该不到10家啊。这现在你可以看这几条新闻，你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和经济的状况就是这个样子啊。原来风光无限的市场正在陷入衰败，原来看上去很有希望的行业正在陷入绝杀。但是进入九月份，有两件事情正在冲击中国经济，并且正在引发一场经济和社会危机。第一件事情我们说房东税，房东税我们没说过。9月15号住房租赁条约正式实施。那么这个新的这个住房新的规定要求房东，你要是出租房必须备案，不备案罚10万。然后这个条例留出2个月的缓冲期，信号非常明确，不要侥幸。那么按照新的规定，非住宅出租它的税费是一非住宅啊，你要么商场要么写字楼啊，一个是增值税，租金 5% 的征收，租金你一个月低于10万免征，房产税租金 12%， 印花税1%啊，合同金额的1%。第四是城镇土地使用税，按面积计算啊，各个地方不一样啊。第五是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是刨掉税费，剩下的金额按照80%再乘以20%， 征收啊，八折再打两折，216%16%啊。那么这是一个，另外就是住宅，住宅的税负影响最大啊。那么一是增值税，按租金的 1.5% 征收，低于10万免征。第二是房产税，按照租金 4% 征收，印花税啊免征，印花是个土地使用税免征。第四个人所得税 10% 征收啊，也就是说住宅的房东税 14%， 非住宅的房东税超过 23%， 超过 23% 相当高啊。那么现在经济不好啊，正好很多房东，很多房东的房子是专门拿来出租的啊，那你很多房东的房子租不出去，哎，这个时候房东税这个时候就适时的出台了，而且完全不留余地的征税。那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很多房东将会放弃用于出租的房产。那么很多房东要放弃他的房产，那就卖掉，那房价又要跌一波。那所有的救市政策在房东税的面前都是浮云。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政策。只有多典型呢，就简单的讲四个字，叫竭泽而渔啊。说明什么？说明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已经恶化到了无法兼顾政策后果的地步。你只能说他无能，你还不能说他是愚蠢啊，因为他是无能才有这样的后果。这是一个房东税。然后这就是接着就是9月1号实施的社保新政。社保新政是一个又蠢又坏的政策。为什么？因为它的后果是数以百万计的企业因此倒闭，数以千万计的老百姓失业，所以这个政策非常恶劣。有个网友在短视频里面讲，他说讲他的情况。他说昨天呢，有一跟他合作了7年的工厂老板打电话过来说月底关门啊。那么让他最终下这个决定的是因为21个工人要在月底之前补交社保，他已经没有能力在从造业什么行业都非常艰难。但是呢，很多老板呢愿意亏着本坚持。为什么？因为工厂一旦停掉啊，他这个厂子呢有600多万的设备，这600多万的设备就会变成一堆废铁啊。他当年搞这个环境评估的资质，上百万的环评资质会变成一张废纸。那还有几十万的原材料就更不用说了啊。你只要还在运营，这些东西都是叫资产。你要是停掉了，那你这些东西全是废铁啊，就是这个情况。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老板亏着钱还在坚持的原因。因为无论多艰难，每个月亏点，那坚持着，那希望能够坚持到好转的那一天。所以3年多来这个老板讲，他说我们就是这样温水煮青蛙。他的工人呢最早是80多个，后来减到60多个。去年冬天减到20多个。他说剩下的这些人要么是技术，要么是关键岗位的核心员工。他说无论如何要保住这些火种啊。那么9月1号实施的这个强制社保，他自己算了一笔账，叫给21个人补这7-8年的社保，大概需要200多万啊。他自己呢房子车子都抵押贷款了，他自己现在的净资产不到100万。所以呢结果呢，社保这猛然这一击反倒让他痛下决心要放弃啊。为什么要放弃？一是用尽力气了，他这么多年挣的钱基本上已经亏进去了，这200多万实在是筹不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看不到光亮，看不到希望。所以他现在的情况是，就算他现在不干了，他还得赔个200多万才能抽身。但是如果他现在不停，他恐怕他说我儿子那辈都得搭进去， 所以呢，尽快逃离可能是最正确的选择。那这位网友说，他说我深度的了解了一下9月1号要强制这个社保的情况，他说估计呢这一小半的老板可能都要吓退了，吓退就吓得退出了啊，就不干了。为什么？他说是这样，从9月1号开始，公司如果不给你交社保，员工随时可以要求解除劳动合同，并且按照工作年限补偿啊。他说按算了一下，工作年满3年，如果工资8000左右，可以拿到30000的补偿。他说这一条对老板来说，这就是人性的重大考验。为什么呢？因为这几年很多年轻人养成了在网上各种小额贷款的习惯啊，那这借好多钱。那这次呢，这现在一看啊，这一次可以搞30000多，看到了一次性解决问题的希望，还不用铤而走险，还有法律保护。你猜他们会怎么选择？这老板心里就打鼓，而且呢，公司还要为其他员工补交所有的社保，你要是不交，每天0.05%的滞纳金啊。而且除此之外，如果因为公司没有交社保，员工看病的医疗费没办法报销，公司就要给员工全额赔付。他说看了这个规定，如果你是一个没有挣到多少钱的小老板，你会做怎样的决定？这意思还不明白吗？可能就撤了啊，可能就撤了。那截止今年9月底，登记在册的个体户1.1亿户啊，那么个体户的就业人口3亿啊。那么今年以来，你为什么讲它会倒闭？你讲这个数据你就知道为什么。今年以来 80% 的个体户每个月平均的营业额10000块钱以下，这还没扣人工房租水电，10000块钱以下，你要他交社保，你怎么交？肯定倒闭。那么从2020年疫情到现在，全国总共注销了1300多万户个体户，所以在社保新政之下，倒闭的个体户肯定是100万计啊，不过分嘛啊，1000、1万块钱以下，一个月的营业额只有10000块钱以下，你让他买社保，你怎么让他买社保？我们再看中小微企业，全国中小微企业6000万户。中小微企业平均一家企业员工是7个人啊，那么按照这个社保新规，每个月中小微企业因为社保每个月增加，平均要增加10000块钱的社保支出。你如果按照这个中小微企业平均4%的微利，就全中国的中小微企业差不多是4%的微利，那么中小微企业因为社保开支会变成什么？全行业亏损5%，每个月亏5%。如果你再要补交，我们就说不说长，不说7、8年，就说3年的社保，补交3年社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每家企业一次性要补交36万社保费用。36万社保费用，你说有多少家中小微企业能撑得过去？所以我们可以预计，社保新政毫无疑问会导致数以10万计的中小微企业倒闭。那数以百万计的中小微企业倒闭，那你会带来数以1000万计的失业。这就是一场因为中国政府的政策导致的经济风暴。你在现有的这种经济环境之下，你有上千万的城市居民失业，这是个非常恶劣的政策。大家知道中国的大企业事业单位通常都买了社保，到现在还没有买社保的都是什么？中小微企业跟个体户。所以中国政府9月1号的所谓的最高法院的这个司法解释，它针对的 就是中小微企业跟个体户。你到现在大企大型企业或者政府事业单位那是不可能，不可能还没有买社保。所以呢你可以讲这是一场针对小企业的屠杀。所以中国政府的行为令人愤慨也令人鄙视。刀子都捅到这些这中小企业的身上。所以我们可以讲现在的中国经济正在酝酿一场完美风暴。这边是房地产市场。这边是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一地鸡毛一塌糊涂。现在到处人心惶惶。到处人心惶惶，因为这社保的问题。中国政府再多的口号，再多啥什么救市措施都是骗人的。为什么？你想一下，从去年开始我们讨论什么？讨论内需不足。讨论内需不足，你现在这头还在鼓励大家消费，你在鼓励大家消费，还拿补贴，还发这个超长期特殊国债，特别国债去补贴这个消费。甚至有人讨论说直升飞机撒钱的问题。你看看中国政府现在居然疯狂的抽税。这个你这个政策节奏，你这个180度掉头掉的也太快了啊，这什么节奏？你怕中国经济死不透吗？啊，所以呢你基本上你可以看中国政府的这一招，这一头是房东税，这一招是社保，这跟什么很像？这跟川普的关税有了一拼。我们就放长双眼看清楚这些愚蠢的政府干的蠢事怎样去坑害老百姓。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我在这里特别推荐我们新上线的这个播客的服务啊，大家如果有这个需要可以去我们的播客，我们在社区呢有帖子也有链接，大家可以点击去看看好吗？啊 ,OK。好，来看看现场大家有什么高见啊。真的很愤慨，真的非常愤慨，因为这件事情牵涉到千家万户。真的是千家万户，不是一个个别的案例，是千家万户。又蠢又坏，中国政府是又蠢又坏，中共啊。情况现在上海健身房关店很频繁，我之前买健身卡的健身房解封后关门，会员维权无门，又各自去了别的健身房。前年一批去依照韦德关门，另一批去了另外一个健身房，今年8月1号关门，一个人同时踩两个坑，真是想爆粗口。情况坐标苏北最大的城市，苏北最大城市。邻居是我市健身行业的龙头老大，现在已经关店，关闭了市内所有的门店，只留下门口的一家门店，而且收缩一半，卖掉了我们小区的两栋别墅，他现在租房子住，汽车也没了，每天骑单车去门店。观点跟社保新规异曲同工，公司不受益，员工未必受益，房东不受益，租客也未必受益，这就是中国政府受益啊。中国政府收钱啊，他就是收钱，疯了。房地产市场在跌，他娘的来收房东税，你不疯了吗？你见过有这么愚蠢的政府吗？没见过，真的没见过啊。观点租客不受益，企业形成一单企业形成垄断，定价权由企业说了算，没有的垄断，哪有的垄断？没得垄断，现在这什么市场还垄断得了？垄断不了。住宅、写字楼、商场都不可能垄断，市场大量空置的啊，怎么垄断？垄断不了啊。情况朋友做导游， 每年导游证年检，购买社保也是年检条件。方法就是每年开会，开年就要你交社保费，每人2万，一年就够了。公司一分钱不承担，这种方式已经运行了快20年，貌似是从导游法颁布之后就开始。现在讨论这些我都觉得魔幻，还合作协议啊。情况最狠的不在这里，我所在的城市教育局明确告诉，如果家长不交社保，孩子考上高中不让上，这个有点过分吧？这违反教育法，对吗？你看见没有？中国政府天天让大家生娃，这还敢生娃啊？天天拿捏你啊！这帮孙子真的是。观点，老板们都撤了，不就更加剧失业了吗？难不成都可以去当公务员、事业单位？提问，请问王老师，现在的大规模倒闭一片公司，新的一批公司或者是优胜劣汰，是不是日子会好过一点？好过啥？倒闭的那家公司不是因为有市场，是因为没有市场它倒闭，理解吗？有市场它就不倒闭啊。我们现在讲的社保的这些因为社保倒闭的企业，你以为它活得好吗？它活得不好。它倒闭之后，它留下的市场并没有多少，本来就活得苦哈哈的。它倒闭的原因就是本来活得苦哈哈的，我就已经在赔的钱经营，你结果你一收社保，我就干脆就关了呗。这跟我之前讲过，美国出现金融危机或者出现一些经济危机，它有很多企业就倒闭。倒闭之后呢，当经济恢复的时候，剩下的企业它面对的市场空间就大了，它发展的更快，这是两回事啊，根本是两回事啊。因为中国进入市场不是因为你能力强，是你有关系啊。所以效率，其实在中国企业效率不重要，企业的市场准入更重要啊。观点，增加的用工成本会增加到产品价格上，说白了是向全社会征税，用来支付现有体制内退休人的高退休金，不对。为什么？你想一下，这个月的 PPI 还是负数，意味着这是第34个月的负数，也就是说工厂的出厂价一直在跌，跌了34个月，就将近3年的时间，意味着什么？市场的价格一直在下跌，你还能转嫁给产品上，你还想加价？你现在你想一下，现在我刚昨天那天我们讲东莞的一个快餐，10块钱、13块钱，3个菜4个菜，随便吃。你想想看，都这个价了，你还想加价？怎么可能？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转嫁给消费者，没的事，没这回事啊。观点，中国劳工以3000元作为社保缴费基数的话，个人月缴纳大概在315，聘请企业月缴费费用大约在780。如果之前都未缴纳，9月1号开始就要付出1095。眼前只有2条路可选。一是被减薪，一是被裁员，企业的话还有一条路就是关闭，是的，就是这样，就是关闭啊。请问王老师，现在让公司买社保，会不会把这个转嫁给消费者，增加通胀？没有可能啊。你现在的问题是市场没有消费能力，市场没有消费能力导致的市场价格持续在下跌。我们现在看到的通缩是市场的价格在下跌，而不是上涨。你现在你说我的成本上升了，我就加价卖，我的包子原来是2块钱，现在加到2.5块，为什么？因为我的员工要交社保，不可能的，但是不可能的事情，你的包子就没人买了，所以没有人敢加价，这件事情不用讨论，没什么好讨论的啊。在通缩的环境下，这件事情是不会发生的啊。 情况现在还要对大额曲线交易进行尽职调查，除了个人账户还要针对企业账户，生怕通缩还不严重。是的，观点中共每次的恶政每次都打着伪光正的名头，表面上是为了民众，私下是自己的利益。九月份的强征社保和房租税已经开始产生效应，小区楼下的餐饮店两周内已经关闭了3-4家，后续可见的是更多的小微企业关闭，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冲击会有多严重，后果真的难以想象。你现在还没到9月1号啊，你现在才几号？今天才11、12号，你看吧，这后面就不断的在关门。这共产党这帮傻瓜，这帮坏蛋啊，这帮坏蛋。观点中共目前所有的骚操作目的是推高大宗商品的价，不是啦，他就是把钱装自己口袋里，没有那么，中共没那么深远，很直白，就是要搞钱。为什么要搞钱？他把经济搞坏了，税越来越少，他收不到税，收不到税，税源都跑了呀，老板都躺平了。不是，哪有什么推高大宗商品物价，推不高大宗商品物价。为什么？你想一下，失业又在增加，失业增加，消费继续下降，他怎么还有物价上涨？没有物价上涨这回事呀，怎么可能有物价上涨？大家都没有钱消费了，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做不到的，这是做不到的事情啊！不要再讨论这个议题，这个议题没有意义啊，这常识。在通缩的情况下，没有人敢加价的，加价没人买啊。请问王老师，夫妻店会需要交社保吗？自己家里30多年店，实在舍不得注销，夫妻店交什么社保？不需要交社保。夫妻店你可以不交社保，没人管你。我刚才讲，这次社保新政，他埋了个雷在里面，就是埋了个什么雷呢？员工，他挑动员工去搞这家企业，啊，他你要是不给我买社保，我就可以要求你取消的我这个取这个终止这个合同，你要补钱给我，理解吗？他是挑最高法院最坏的一个招，是这个招，这叫毒丸计，叫毒丸计。这个没电了，毒丸计，所以那个企业风险就非常的大，企业风险大就大在这里啊。我这里还有，啊，我看看哪去了啊，在这儿。我还有手机啊，好，再来。夫妻店不用买吧？我觉得不用买啊，这个不用管。就是关键是有员工，只要有员工，问题就麻烦了，就复杂了。共产党的那个毒丸计就管用啊，他就是利用这个毒丸计来收拾这个企业。共产党这些领域。这些领域的问题厉害得很啊，他就是对付你很厉害啊。观点先略之于民，民变在即，便略之于商。王朝末年之象，期待中国人民早日过上正常国家的生活，共产党的日子不长了。说得好。观点，中共各省政府需要挪用社保账户的资金偿还债务，说明财政出现严重的问题。买黄金换美元比买中共社保更可靠，中共倒台人民币就等于废纸。观点，政府有钱就拿去援助非洲，没有钱就跟人民要。今年中央政府还资助外国留学生550亿，按照宪法中国人民没有援助外国的义务。按照宪法，中国的宪法管啥用？中国宪法只针对你管用，对他不管用啊。没有供养外国人的义务，为什么要强迫中国人民援助外国和供养外国人呢？他过瘾啊，他过瘾啊，他反正他没打算给你一分钱。请问王老师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在中国做企业勤勤恳恳和努力经营，不如和领导多喝几杯茅台酒，来拿点补贴活着。我还是那句话，中国是一个靠权力运行的国家，它不是靠规则运行的国家。靠权力运行的国家，你靠权力进，你就能够拿到你，因为资源全部集中在权力手上。你比如说订单在官员手里，搞什么工程，搞什么项目，都是官员的一支笔。所以你勤勤恳恳做的项目，你的工程质量做得好，你的报价可以很低，你的效率可以很高，没用。为啥？你不认识官员，项目不会给你，不会因为你这些条件给你，给了另外一个很垃圾的公司。为什么？因为他跟官员有关系，有利益交易。这就是我讲的，中国为什么中国的企业治理是很垃圾的？为什么？因为中国赢的企业都不是厉害的企业，都不是能力强的企业，是跟权力近的企业。我都讲过，你看到的这些什么上万亿，市值上万亿的企业，不是因为他们优秀，不是因为他们优秀，是因为他们跟领导关系好，早早的拿到了经营权，拿到了资质，他能干，你干不了，那个时候你干不了，等你干得了的时候，别人已经长成万亿资产了。你干不过他了，你那时候就是这样的情况。情况现在真的市场畸形。我在上海刚八元点了一顿荤素搭配，有实体店的午餐午饭外卖，店里吃估计25元。情况我朋友好几个 C9 毕业的高材生，现在很难找到工作，现在后悔以前为什么这么努力读书。现在什么都得不到，而且重度近视。OK， 观点，这种方法只会催生还想活的企业采用合同制，而不是劳动合作。劳动合同，大家都是自由职业，除了体制内的马仔，那肯定会很多扭曲出来，很多扭曲肯定跑的，钟点工啦，对吧？用钟点工的方式啦，用那个劳务派遣的方式啦，等等。可以用很多方，肯定很求生存的话，肯定很多变形。你看吧，提问社保有点不明白。作为打工者，我是希望工作能有社保的。如果没有社保，那么打工人晚年怎么办？换过来这件事情怎么看？打工人都是输，社保没社保，没有任何保障，交社保公司倒闭，那么打工人自己根本没得选。打工人到底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打工人维持自己权益很简单，就是你不要到小企业干，你要去大企业干。大企业有社保，小企业没有。那大企业不要你，你没办法进去，那只好去小企业。小企业他的经营状况只有4%的利润，他如果给你买社保的话，他就要倒闭。现在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情况，理解吗？提问王老师你好，有一点很好奇。明明经济已经如此糟糕，为什么中共还有如此执着2027年台海战场？如果因为想靠战争解决通缩的话，应该会因为持续下跌的 PPI 和经济动力不足，导致难以想象的超高通胀，不太懂他们的逻辑。这两者之间没有关系，就是解决通缩的问题跟台海没有关系，这是两个不同范畴的事情，没有因果关系。我用这个来解决这个问题，没有，不存在啊，不存在啊。观点：杨澜澜事件的传闻，除了捏造出杨澜澜巨额财产，还捏造了澳洲法院查看被告人账户再决定保释金。表面上是想骂红三代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实际上把澳洲的司法体系骂进去了。言下之意是澳洲法院跟中共法院一样，这张辉小说确实有点滑稽。那怎么说呢？其实一开始这件事情就不成立，因为我当时就讲，7000万，一个交通事故7000万保释金， 你在地球上见过吗？我是没见过。七千万澳元相当于几亿啊？1.35亿人民币。你见过这样的宝石金吗？我没见过啊。反正这我不相信这个世界有这样的事情啊。那还有就是，至于2700亿，2700亿看就知道，2700亿肯定是现金嘛。2700亿现金澳元在账上，我不相信啊，我是不相信啊。而且说是怕他潜逃，一个交通事故他为什么要潜逃？疯了，对吗？啊，这完全是，你看这就是墙内的思维方式，他对海外生活完全不了解啊。很多人对杨澜澜存款金额深信不疑，虽然这个消息并不准确，它不是不准确，它是瞎编的，这不是不准确的问题啊。从侧面说明大家真的相信中共贪污这种巨大的金额，中国政府已经深陷塔西佗陷阱，中国人宁愿相信这些编的离谱的数字，也不相信所谓的官方通报，专方没有通报啊，只有我的报新闻报道。就我在批驳这个说法啊，因为我今天看到这个大生有一个观点，讲过很多很多次的观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谎言永远不是一个正义的工具啊，谎言永远都不是你正义的工具，正义需要正义的工具。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很多人说啊，我就是编他的谎言，编他的丑事，然后就是去打击他，你打击不了他，为什么？谎言不堪一击。当你可以说谎言的时候，你说真话，谁相信你呢？所以这是非常 stupid 的一个行为啊。观点：美版清理低端人口和中国版有本质的区别。怎么有本质的区别？没有本质的区别，就是欺压弱势群体，没有本质的区别。观点：用价值40亿的军舰撞击显然不合逻辑，就算去夹击菲律宾海警船164这种速度，会让在最外侧的一起夹击的3104承受最大的冲击，严重的可能导致翻船，所以事故最大的可能性是164操作失当，在撞击菲律宾巡逻船前紧急避让导致撞船。怎么可能？164如果不转向将直接撞击菲律宾海警船，这种鬼话你都说得出来？你看视频，他是在避让吗？他没有避让，他直接冲过去的，他是冲到他后面，理解吗？他还避让，我没看见他避，他为什么避让？他是冲着他开过去的，他避让啥？你根本就不用，如果你要避让的话，你一开始就不应该朝他开呀，对不对？反正我就觉得，其实中国的海警船就是海军，海军也是海军，别人真的才是真正的海警船。这种军队真是很垃圾，真的很垃圾啊。情况：西班牙朋友要去北京旅游，9号下午在王府井的商场逛街，突然工作人员要求顾客全部离场，都出来以后，整条街的店铺都贴上封条，世界各地的旅客全部被赶到大街上，一脸懵，大批的黑皮蓝皮开始清场，他们说阅兵要彩排，下午4点到6点全部离场，之前也没见过商场通知，然后朋友也觉得奇怪，又不是王府井阅兵，这次给了朋友很差的印象。好吧，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